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开始为我们逐章逐节讲解新约的彼得前书。如果您有新约圣经，请打开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我们以谦卑恭敬的心来学习使徒彼得在书卷中带给我们的教导。这次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关于救赎的主题。好，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查考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在许多跟从主耶稣的门徒当中呢，主拣选了12个人成为使徒。这12个被拣选的使徒呢，其中的一位就是西门彼得。西门彼得曾经是一个职业渔夫，他在打鱼的时候被主呼召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他的天性呢很冲动，根据传统所说，在他的心态上呢算是一个很男人主义的人啊。后来他就成为教会的领袖之一。现在呢，彼得写他的第一封书信，他介绍自己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啊，那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里说的。分散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当中是被赶散的意思。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初期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兴起对教会的迫害。这个逼迫的结果呢，使得许多基督徒分散到全世界。由于遭到了逼迫，这些基督徒被迫的四散东西。而《使徒行传》当中记载这些受逼迫的事迹。至于彼得，他写这封书信的对象主要就是那些因为在耶路撒冷的迫害而四散各地的犹太基督信徒。但是这封书信的受信人当然也包括了外邦信徒，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提到的。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呢，彼得称呼这些受信人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这里就提出了拣选的教义。神已经拣选了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为后裔。神的拣选是基于他的预知能力。现在呢，如果你相信神确实无所不知，你应该对拣选的教义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如果你认为神是有限的，他也只有有限的知识，那么你可能会对拣选的教义产生一些疑问。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拣选呢，是按照神那预先知道的能力所做的拣选。现在呢，让我们以这个方式来思想， 那神是否知道每一件事呢？我们相信他确实知道。如果神知道所有的事，那么神就不需要学习任何的事了。对他来说呢，再去学习任何事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些事了嘛。如果神已经经历了每一件事，那么他已经知道这些事了。你想想，问题是我们是活在连续的时间里，我们以前每一件事都是直线前进的，而且有先后顺序的。但是神置身于我们的时间范畴之外，他从他特别的位置上看下来，他能够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看到所有事情的开始和结束。因此从起初他就知道所有的事。因此呢，如果神能够知道谁将要被拯救，那么他已经知道他将要拯救那个人了。这是神的预知能力。这个预知能力结果呢，就是他知道哪些人会对他呢，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显明的爱和恩惠要做出回应。神已经拣选那些要成为神儿女的人，因此拣选是根据神的预知能力。彼得在许多地方确实带出了这个被召和拣选的观念，并且呢，涉及神的预知能力，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说，就是照父，这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因此呢，这是三位一体神在我们的救恩里所做的工作，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成为洁净。彼得对这些人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恩惠这是典型的希腊文安，平安呢则是典型的犹太文安。让恩惠平安都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得以一个荣耀的颂赞开始了他的书信，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现在呢，彼得又谈到了重生的概念，神使我们重生啊，我已经重生了，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如此的实质。盼望是人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许多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放弃啊，除非我们能够盼望事情将会有所转机。因此呢，盼望是使一个人继续往前行的一种动力啊，我盼望事情将会改变，所以我会继续的坚持下去。门徒们呢，曾经盼望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当他们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他们听到他的教导，他们开始确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5节到17节里面，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些门徒都相信啊，他们确信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十架改变了整件事。从一开始呢，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弥赛亚要受苦和受死呢？他们呢，只是从旧约圣经所说的经文里面知道弥赛亚呢要统治的事，而他们就计划着当耶稣设立他的国度并且成为君王统治的时候，这些门徒自己在这个国度里面都有什么位置。他们甚至彼此争论谁将是身份最大的人，我要当这个位置，我要当那个。当然呢，马太福音第20章21节那里说，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对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而这些个门徒期盼神的国度立刻会被建立起来。每当耶稣告诉他们关于自己呢近在眉睫的死亡的时候，他们都会发怒沮丧。当彼得才说完你是弥赛亚，那耶稣开始告诉他们关于自己的死亡，彼得就开始责备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他们不能明白十字架在救赎这件事情上的地位，直到耶稣复活之后他们才明白。因此呢，在耶稣死后的3天里面，他们也如同死亡了一样，盼望死了呀。我的意思是他们被粉碎了。在路加福音第24章13节到32节里说，当耶稣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两个门徒，他们走在路上是如此的忧伤。耶稣问他们说，朋友们，有什么事呢？你们为什么如此忧伤？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说，如果你不知道近日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你一定是这里的陌生人。耶稣说，什么事？你们在谈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借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现在一切都完了，我们的盼望死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你们没有读过圣经吗？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弥赛亚要受苦和受死的事，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当他们到了以马忤斯，耶稣呢，似乎还要继续往前行。他们说，不，现在已经太晚了，请你同我们一起住下来。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突然耶稣不见了。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曾经有盼望啊，可我们的盼望死了。现在呢，彼得是在说感谢神啊，虽然这个盼望是死的，但是我们已经重生了，现在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盼望的基础是在于永恒的生命，神的国度和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是我们盼望的基础。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就没有基督徒的教会， 也没有什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教会的基础了。但是不止于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后嗣，这个盼望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同为后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八节，他为以弗所人的祷告里面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你知道神为你在将来预备的盼望是什么吗？你知道神已经要让你承受的产业是什么吗？神为你将来在永恒里的计划又是什么呢？你知道在他的国度里永远的同住在荣耀里是怎样的吗？保罗祷告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这是活泼的盼望。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很有意思的是，在圣经里总是很均衡的教导神的主权以及人所应该负的责任，这是圣经教导的真理。但我们跟随逻辑思想，想要将它做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们心里总是无法将这两者调和起来，总是有些地方不足，而我们呢会失去它的调和性。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教导我们，这两者就是神是有主权的，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人们要负上自己那部分的责任，人必须要对神有回应。因此呢，相对于神的主权性，就有人要负责任的那部分。在这里呢，彼得告诉我们关于神的主权性，你已经因为神的预知而被拣选了，被圣灵分别出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你从罪里面得到洁净，你已经被神重生了，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有了活泼的盼望，你还要承受的产业在等着你呢，这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是被存留下来的，有你的名字在上面的，为你保存在天上的，是借着神的能力为你所存留的基业。现在呢，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主权里，神为你所做的一切，这些都是神的工作，你不需要为以上的事做任何的事，到此为止都是神的工作。因此呢，现在彼得开始谈到在整个事件中你所要面对的那个部分。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的部分是什么呢？只是相信。因此呢，神已经完成了工作了，神的那个部分所有的都是神的部分。然后呢，他最后要你去面对你的部分了，就是借着信心，只是相信，信靠神所做的工作。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六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我为了神为我所完成的工作而要喜乐，我为了我能够承受的基业而喜乐，我为了借着耶稣基督有了永恒的生命这个盼望而喜乐，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活泼的盼望，我在这盼望里有喜乐，我是大有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六节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身为基督徒群体和犹太人，他们有两件受到冲击的事。犹太人呢，曾经背叛过罗马政权，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六年之后，犹太人发起了另外一次的叛变，这使得耶路撒冷被提多包围而带来了完全的摧毁。但是犹太人确实经历过迫害，甚至是在当时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受到迫害。 第二节呢，他们因为是基督徒而受到迫害。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是受到双重的危害。因此，无论他们到哪里，都有迫害。而彼得说，你在将来会有大喜乐，虽然现在你要经历一些相当沉重的试炼患难，但是你要知道，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七节里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换句话说呢，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使你进化的经历。神时常使用试炼呢，成为进化我们生命的工具，如同火能够将杂质烧掉一样，神也将这些试炼放在我们面前，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更加纯净，被炼净。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此我们如同处身在彼得所写的受信人相似的境况中，我们都没有见过耶稣啊，但是我们爱他。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在这盼望里喜乐，在那里要承受的产业里，在那救恩的永恒生命里，我在那里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我无法向你形容我心中的喜乐，我说不出来，我没有词汇能够表达出我心里面的身为神孩子的喜乐。它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喜乐，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九节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救恩就是我的信心终极所到的地方。因此呢，信心是被试炼着的，我的生命要经过这个火烧的试炼。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的信心就能够被显明出来了，并且我能够得到我们灵魂的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十和十一节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一课我们会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第一章，从第九节看到第二十二节，我们要思想有关神的恩惠和他那救赎的计划。真的希望你来加入我们的课程。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带给我们来自神的祝福，请继续留意收听。如果你对彼得前书这个开头的部分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有特别的领受，欢迎你使用书信、电邮或短信跟查克老师联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增加力量给你，在你与他同行并且相交的路上，愿他祝福你，在你各样的事上都保守你，愿你的生命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怜悯和恩惠而更加的丰盛。愿神祝福你，赐给你美好的一个星期，借着主得力，使你在主基督里各样的事都充足，将荣耀、颂赞和尊荣 归给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主。这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